好，我们 一同为咱们今天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主啊，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预备好一颗心。在你面前能够好好的领受，主啊，我们深知道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并且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你把所有的丰富，把所有的恩典和福分都赏赐给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无知，所以我们的信心变得很小。主啊，我们不认识，不了解。主啊。我们知道你怜悯我们，不纪念我们过去的无知和悖逆。如今你既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蒙恩的路，主啊，你就必赐福我们到底。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一个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愿这个时间再一次成为你赐福给我们的机会。主啊，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谢谢主的恩典。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来学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它的内容太丰富了啊。所以咱们一开始有跟弟兄姊妹介绍过，那么以弗所书呢，它不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或者某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写的。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地区的省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啊，至少有3年多的时间来建立以弗所的教会。那么这个呢，在保罗短暂的这个宣教的这一生当中啊，他几乎是花时间最多的地方。那么保罗他有这种以城市带动农村的这个布道策略，所以在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有些时候，人啊就是这样啊。这个使徒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为了福音拼命的人，是吧？带领着他的团队啊，这个就是非常的忙碌，可以这么说啊。那么，为了让他能够休息一下。啊，也为了让他能够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神用了非常我们出乎我们的想象的方法啊，所以就把他放在监狱里。当然，使徒他就是使徒啊，他在监狱里他不会为自己去考虑那么多啊，他就还是心中挂念着神的教会，所以。虽然以弗所的教会，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啊，但是保罗心中挂念，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呢，他经过这个祷告啊，祷告，从神那里领受，然后经过他的深思熟虑，信息是神给的，圣灵的启示。但是语言是要他自己来组织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这个这第一大段啊，就是从这个第三节到第14节这一段啊，在原文里边实际上它是一句话啊，所以这个句子很长。它因为语言呢，它一定是线性的，对吧？然后呢？它描述的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立体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 在时空方面啊，时间方面是超乎创世以先啊，然后呢，远于啊这个未来要超过世界结束之后，所以这里给的这个图画呢是非常非常的宏伟，所以提到在创世以先。啊，就在基督里，父神啊，当然这句话的这个这一大段的话的主语就是父神啊，父神是整个这一句话这一段话的主语。那么父神是在耶稣基督里啊，透过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这个在创世以先啊，神就预先预定了。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让我们得着，直到永世啊，这里就提到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吧？就是我们要回家啊，要到天上去继承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天上的家，所以这一个伟大而恢宏的图画，它是一个立体的，天上的、地下的、心理的、环境上的，以弗所书它所涉及的这个方方面面啊，用这么精炼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呢，我们就要花时间啊，慢慢的从这个看似非常有限的语言里边呢，我们把这个图画把它慢慢的构建起来。我们讲啊，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立体的，一个伟大的神在耶稣基督里赏赐我们的这么一个这个属灵的奥秘、属灵的赐福、灵里边的赐、灵的赐福啊，这个 spiritual blessings 啊，它不单单是一个属灵的赐福，它是一个灵的赐福啊，因为灵是永恒的，而肉体是暂时的。我们说，神赐给我们肉体的赐福，这个呢，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因为万物都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造的，对吧？借着基督，借着神的儿子来造的。这个在这个圣经里边啊，已经多次向我们显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就是在基督里，神创造万物，所以宇宙万物的物质，它的存在，就是神给我们物质上的祝福，身体上的祝福，啊，这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白白的得着，啊，所以我们人类从亚当被造到后来的人出生，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给我们的，对吧？凡是我们要付费的，那都不是上帝收费，是吧？是人收我们的费，是吧？神没有收费，所以这个庄稼从地里边长出来，农民从来不给上帝付费，是吧？他就拿镰去收割就好了，种子撒进去啊，天就下雨，太阳就长就升起，是吧？然后呢，这个空气、阳光、水分啊，所以，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啊！庄稼本身这个籽粒里边有生命啊，它就自动的就从土壤里边吸收营养，是吧？然后呢，透过一系列的生命的操作啊，最后结出诚实美味的营养的果实给我们，这都是免费的。可是人在这里边一参与， 啊，就有了费用啊。并且呢，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发现啊，越是花钱多的东西，越是不需要的东西啊。越是不是不需要，就是奢侈品啊。越是重要的东西，神不让人来控制啊。所以阳光非常重要，神免费给；空气非常重要，神免费给；雨水水也很重要，对吧？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免费给，是吧？我们可以挖个井，是吧？我们可以接雨水，对吧？都是免费的，对吧？凡是收费的都是不重要的，啊，越贵的东西越不重要，啊，如今我们住了这么贵的房子，对吧？那没这个房子也可以住，对吧？住的不舒服就没那么舒服就是了，是吧？我们花那么多钱买电器，这电器完全没问题。是吧？多少几千年人都没有电器，那人不照样活吗？对吧？所以表示说它不是必需品，对吧？所以神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把我们属肉体的福分都赐给我们了。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变得不适宜居住了。神因为人犯罪啊。赐给我们的福分被我们自己渐渐的破坏掉啊，所以犯了罪以后，天就起了凉风了，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然后地就长出荆棘蒺藜了，是吧？然后呢，地和动物都受了咒诅，然后挪亚洪水以后，就更加大的变化，是吧？那么又经过了几千年到今天啊。人们的科技亲手毁了神所赐给我们物质界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没有干净的了，啊，几乎是没有干净的了，因为空气污染了，水污染了，声音污染了，光线污染了，对吧？这个因为大气层破坏了，对吧？阳光开始把很多过滤的这些神给我们的保护破坏掉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人类在亲手，因为自己的愚拙的聪明，啊，很矛盾啊，自以为聪明的聪明，我们大力发展科学，对吧？以为科学能救我们，结果科学让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自杀道路。那么，这是人犯罪、堕落、贪婪、自私啊，这个不要上帝，拒绝神。因此呢，人类给自己自掘坟墓。我们发展科学不是因为我们人啊多么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了解真的有智慧这个世界啊，需要求知，不是的啊，我们贪婪是吧？发展科学的背后大概就是自私，对吧？军事的发展，对吧？这个各种科技的发展。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科学家研究啊，为了出名，为了拿研究费用啊，那真正想要这个所谓解决人类疾苦的极少数，而且这些人呢，解决了这边，他拆了那边啊，他不问问造物主，所以这是人类极大的可笑啊，又愚蠢啊，又其实又很可耻。对吧？所以不要觉得今天的科学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吃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我们给它起个外号叫做“科技狠活”，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转基因，我们科学确实厉害了啊，好像很厉害，对吧？但是这个厉害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我们自受其害。所以这个神。把属物质的这个祝福给了我们，我们逐渐把它毁了。然后呢，神要拣选一批人，啊，拯救一批人。这批人在神面前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心灵、内心是诚实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啊，就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这个中心啊，中文翻译成中心啊，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用"心"这个字啊。其实，它这个 pistos 这个希腊语啊，这个原文，它是指的这个人呢，忠信、真诚、可信任。同时呢，他也有对于这个可信的对象啊，是真诚信任。的这样的人，忠诚的啊，相反的，就是诡诈的，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人，神要拣选这样的人，要赐福给这样的人，使这样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这些属灵的灵里边的永恒的赐福。那么具体什么赐福呢？啊，以弗所书里边就一层一层的给我们分析解释。那么我们得到这些福分，有一个渠道，也是唯一的渠道，那就是信福音，啊，信在耶稣基督里所传给我们的真道。信福音，啊，得着真道需要什么呢？需要真诚。那么，人一真诚，一来到神的面前，他必然谦卑悔改。啊，凡是这个没有真实的谦卑，没有真实的悔改，有很多人对教会有好感啊，这个甚至于听到福音以后，哎，觉得挺不错啊。那么这些呢，大部分都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头，还没有进入到真实的与神的关系里面，更没有真正的，使我们谦卑悔改，是吧？所以呢，一个真实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一定有这几步啊，在神的福音的光照里头，首先我们看明了我们过去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软弱、无能、有限，因此他一定产生一个悔的心啊！哎呀，懊悔呀，过去不认识神啊，真是。然后呢，过去是这么样的不堪啊，失败、无能、败坏，是吧？然后呢，要改。要转过头来，要认上帝，要接受真理，求主的饶恕，这个跟过去产生一个告别。那么这个告别呢，圣经把它称为是像十字架一样，把过去钉在十字架上，啊，让它不再成为我们的包袱，不再成为我们的延续下去的那种状态。啊，要割裂。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能，而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能，所以呢，我们会敞开我们的生命，让他的能力，让他的主权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所以这一套，所以这个叫委身呐，我们把自己就委身啊，交给，因为我们本来不能嘛。啊，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不会游泳，对吧？掉在水里边，当有船来救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交在船身上嘛，是吧？他交给这个船啊，他要上这个船啊，是吧？他不能说，我不行，是吧？船来救我了，挺好，他也觉得挺好，也愿意被救，但他不上船，是吧？所以他不登船啊，这个就表示说什么呢？就表示说他没有委身过。所以委身就是把自己交托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怎么说呢？在我的身上啊，能够显明出来，让他的大能在我的身上能显明出来，因为我不行嘛，他行嘛，对吧？所以我要听他的，因为我没有真理，他有嘛，是吧？我要跟从他，因为我不知道道路在哪里，他知道嘛，是吧？我要顺服他，对吧？ 这个让他在我身上显明嘛，因为我显明我自己就是愚蠢嘛，我显明他才是真理嘛，才是生命嘛，才是荣耀嘛。所以这一个转变啊，这一个谦卑顺服，这一个是把过去舍去，把自己交给主，是我们信主里边最关键的一步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一步上，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那一步，所以我们虽然信主很多年啊，我们的生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是我们没有缺乏了这一步啊，就是委身。所以呢，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是有这个 pistos 啊，是有这个真诚、诚实啊。这个诚信啊，对主的这个信啊，都是真的，而且都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当中，可以体现、可以见证啊，有实际的行动的，这样的信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咱们刚才讲了，就是。以弗所书第一节，第一章里边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呢，他的这一大段的话啊，他的主语是父神。那么父神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关系搞清楚啊，父神在耶稣基督里，然后赏给我们。那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这个话中文翻译的比较单薄，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从天上属天的，关乎天啊，你可哎，它就是 in heaven 啊，就是英文里边啊，就是在天上的啊，属天的，这个，那么它相对的就是属世的、属物质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或者属天的啊，这个各样的福气呢，在原文里边就是每一样福气啊，每一样福气，所有的福气啊，每一样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了。那么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言外之意啊，就是呢，神没有留下一样福气。不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啊，神赏给我们两方面的福气，对吗？一方面呢，就是属物质的福气。那么这个呢，咱们讲了啊，在创世的时候，在神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啊，已经把这些福气赏赐给我们了，是吧？然后呢，人犯罪之后，神要再。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灵里边的福气啊，这个灵是永恒的，这个福气是更根本的，对吧？那么属物质的福气，我们马上能感受得到，对吧？你吃一个苹果，马上甜，对吧？你马上感受得到了，对吧？那么可是这个苹果，它怎么知道要刺激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感觉到舒服呢？那他怎么知道要从这个不能吃的土壤里边吸收这些成分，然后经过他的这个一系列的化学这个操作啊，这个物理的操作，是吧？最后产生出这样的营养和这样的味道呢，是吧？他怎么知道要透过阳光啊，能够透过叶子，然后把这个能量储存起来，放在这个水果的这个成分里边？然后我们吃了，不但好吃，还要营养，还不能有副作用，还便于消化啊。最后呢，还能进各个方面营养我们的感觉，营养我们的身体，是吧？那么我们的身体怎么知道要跟它去配合呢？这都是神赏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属物质的这方面的祝福。那么神给我们一个身体啊，透过属物质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去体会， 神是多么样的有智慧，多么样的无微不至的来赏赐我们的。而且在神的创造里边呢，它是没有污染的。那所以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物质世界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啊。这里边不管是各种营养啊，碳的循环也好，氮的循环也好，氧的循环也好，这个你看到所有东西它都是啊，这个比方说植物啊和我们动物的身体它是相反的，是吧？所以人呼出二氧化碳，哎，植物它把它吸收了。是吧？然后他就人排出去粪便，哎，植物又吸收了，所以这种循环啊，它不会造成任何的污染，是吧？这是神多么伟大、多么智慧的创造呢？所以透过这些，让我们去慢慢的去体会啊，去推想神那抽象的、看不见的、属灵的那个祝福。那么这样呢，是我们通过推理可以信神既然能够在这方面做这么伟大的创造和祝福，当然那一个祝福也是可信的，也必定是真实的。所以呢，神在耶稣基督里，神在耶稣基督里，啊，父神啊，父神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其实呢，这个属物质的祝福也很重要，对吗？我们已经有了，但是神又在耶稣基督里，并且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一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不仅仅是透过他了，而是 借着他的死，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那这个更大的祝福，就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天上的家，在天上的家里边，就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吧？是我们要向心腹，啊，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里边啊，这个借着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来使我们了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蒙拣选，又被我们的主耶稣重价所赎回的这些人的集合的总体。所以了解这一些呢，使我们了解啊，神在耶稣基督里各种属灵的福气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怎么回事儿，并且呢，神要叫我们知道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啊，从创世以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神在创世以前啊就设计好了，然后呢，这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是怎么安排的？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的信有根有基了。那所以 我们了解啊，记住在我们脑子里边啊，因为这个图画很大，对吧？要叫我们记住，是父神。在耶稣基督里边，赏赐给我们的福气，啊，所有的福气，各样的福气，没有一样福气漏下了没给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存在心里啊。那么这个福气呢，它不是偶然产生的，不是先觉得，哎呦，糟糕了啊，人怎么犯罪了呢？想想这个事怎么办啊？一拍脑袋想出个什么办法来？No，神在这一切的事情里边早已经都预备好了。对吧？早已经都预备好了。那么这里边当然，因为神的伟大、神的无限，是吧？正像圣经上所说啊，这个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所以，我们不可能对神的所有的作为啊，都能够完全的了解，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神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不是要叫我们。完全透彻了解啊，因为这不可能，这超出我们的范围之外的。那么神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干什么呢？不是要叫我们来研究神学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啊，他不是要叫我们写神学论文的，他是要叫我们了解以后要信，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不要去听那些什么这个论那个论啊， 这个他们觉得自己很明白，其实他不明白。正像圣经所说，按照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是吧？但是我们爱主，我们信，我们跟随他，这个是问题的目的，对吧？这个是神写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信。啊，圣文叫我们了解了以后要信，要去体会，要进入跟他的那个关系，是吧？要谦卑舍己，要使他自己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是神的目的啊，而不是说啊，我们来读一读，写篇什么论文，拿个什么这个是那个是，是吧？所以不要去太多的去争论那些啊这个论那个论之间怎么回事儿。那个不是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当然，有些人愿意去做，那个咱们也论不着我们，是吧？他们爱做，每个人要做那个人的选择。但是弟兄姊妹，咱们知道，圣经它是立约给我们启示的神的真理，目的是要叫我们守约，目的是要叫我们因着信进到他的恩典里边去，得着这个恩典才是重要的，是吧？比得着一个学位要重要多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信息的时候，更容易预备一颗诚实、真实的这个真诚的心啊，来领受这一切。那好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蒙福。好，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进入咱们的经文啊。好，那么在刚才咱们已经提过了啊，在第三节这个地方啊，就是重点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重点是在父神上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那么前边这一些呢，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说明啊，我们要怎么样啊，跟父神的关系当中应有的心态，对吧？那么他是耶稣基督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神，是吧？这个，然后呢，就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啊，或者说他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灵的这个福气啊，灵的福啊，福分，对吧？这个福分不是天上的福分啊，其实天上地上是这，它是从天上啊属天的这样的福分，是关乎灵的啊。我们讲了啊，还有关乎肉体的、物质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赏给我们的啊。那个是在创造世界、创造物质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边所记录的那一些，是吧？但是那些呢，不是最重要的，属灵的啊，或者灵的这个祝福、赐福，那才是根本的。因为我们的真正生命价值是在灵里边啊，主耶稣所说的，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虽然肉体无益，神还创造了这么伟大、这么美好的世界，来赏赐给我们啊，使我们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物质上也毫无缺乏啊，也都非常非常的完美。那么，神在物质上所给我们的赐福呢，就是用他的话，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了，是吧？用他的话来造成的宇宙万物啊，这个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了，是吧？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神的话造出来的。怎么理解？咱慢慢理解。今天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啊，可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天上的，从天上而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的福分， 是透过什么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是透过什么赏给我们的？
圣灵，
圣灵。
耶稣基督。
啊？当然，神造物质界的时候，也是神的灵在工作，对吧？借着他的灵啊来造。但是呢，圣经说啊，那是借着神的话来造成的，这是核心点，对吧？那么，这属灵的福气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两样的关系啊，对比，我们就知道属物质的福气，它的价值和属灵的福气的价值的不同。那么，世界属物质的东西很有价值吗？但那是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话来造成的。可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罪得赦免，这不是神一说就有了的，这是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被我们弃绝，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唾弃，戴上荆棘冠冕，背上十字架，最后走向哥哥他，被人藐视、羞辱。以最残忍、最羞辱的方式，为我们献上了生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是造物的主用他自己的命换回来的我们的救赎，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借着这个，父神有一个很深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虽然在这个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不是非常明显的写给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啊，都有一种智慧的表达方式，叫做言外之意，啊，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有言外之意，对吧？那么神他的深沉，他的广大。也是很多事情是无法完全用语言能够表达清楚的，但是他已经把这些呢都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啊，已经可以在不言中让我们能够体会的。这是什么呢？当神要叫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让我们来信他。那么自然，神要叫我们来认识他，对吗？那么我们只有认识他，我们才能信他嘛。我们只有信服他，我们才能跟随他。我们只有爱他，深深的爱他，我们才能够委身给他嘛，是吧？那么神在创造宇宙万物里边，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智慧和慈爱。但是这毕竟是透过他的话造成的，对吧？这只是物质的东西。可是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甘愿是自愿的来为我们牺牲自己。那么借着这个，他要用他的爱牺牲自己，拯救我们的这份爱。来光照、温暖、苏醒，使我们的生命被唤醒。唤醒什么呢？就是对他的爱的认识，对他的爱的理解，对他的爱的回应、呼应、互动。人今天在世上最缺的就是爱，对吧？ 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这世界会成为更美的人间。但是他奉献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本身是不产生爱的，罪恶把爱破坏了，成了自私。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创造来初步体会，更重要的是透过他牺牲自己，赎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在被赎回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很多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好像这个话呢，使我们感觉到好像就是神爱我们，把一个东西给了我们，对吧？把基督给了我们了，这个然后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因此，我们对父神的爱好像比较多了解，但是耶稣基督自己爱我们的爱，因为神赏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是被动被神强迫来为我们牺牲的，是他甘愿自愿的，这个来成为我们的赎价，他与父神之间是彼此印证、互相认同，对吧？这个当然，因为父神他是父，他比子大，所以这一切事情都在父神的安排中。但是同时，也是主耶稣他自愿、甘愿，他因着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自己。那么，透过这一切神伟大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被他的爱所得回，在永世当中，就是我们跟父神、跟基督的爱，就像新郎来迎接新娘，然后永远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大结局，要达到这样的大结局，经过了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不知道咱们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的体会如何，是吧？所以，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心灵诚实、真诚、诚信的人，是蒙拣选的，那一些诡诈、自私、狡猾、贪恋肉体、放纵情欲、追求世界而忽略属灵的需要，不顾惜我们自身生命价值的人，不真诚的心来面对造物主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呼唤的人。那么他们就在这样的拣选当中被淘汰了。神是怜悯的，同时也是公义的。那么公义的里面也是残酷的。那你选不上，就是选不上。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教会啊，昨天我们还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说到这件事儿啊，就是说，现在的教会呢，被某一些人称为鸡汤教、博爱，是吧？就失去原则，对吧？这个主让我们爱仇敌，没有错，但是这个爱仇敌，它是一个有条件、有范围、有智慧、有原则的去爱，而不是像人的想象没有原则的去爱仇敌了。那么，如果神是无条件的爱仇敌，然后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仇敌，那么叫撒旦做主算了，是吧？这个，那么让地狱不要存在好了，是吧？让所有的人都进天堂吗？那不就爱仇敌了吗？是吧？No, no, no, no，爱本身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个是圣经对爱的定义里边的一个部分呢，是吧？ 可是呢，今天我们就说有爱，那就是一切原则都没了。这个不是神的爱的原则。所以有拣选，当然就有淘汰；有拣选，就有标准。有很多人模糊这个标准，就是神无条件的拣选，是吧？无标准的拣选，神随己意行走万事，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吧？根本没有标准。如果这样的话，还写圣经干嘛呢？是吧？还让我们信干嘛呢？是吧？这就神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了，是吧？这完全是一种推卸责任、不负责任的说法，是吧？所以，神在创世以先呢，父神啊，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拣选的标准啊，信耶稣基督就是拣选的标准，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拣选的标准。那么，信与不信，主权在我们自己，条件在神。本乎恩啊，这是条件。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经真理，没有传福音的，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根本不能信。但是有了这些条件，也不等于人一定会信，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条件在神，回应在我们，因为最后神要得到的是一个爱的结局，所以呢。这里边就不能掺杂强迫，任何强迫都会把爱破坏，爱就没有价值了，强制的爱就不是爱了。所以，神从起初赋予亚当夏娃，和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永恒，神赋予人类自由选择的意志主权，神赋予了永不收回。永不改变，所以今天的世界这么堕落了，全能的神怎么不出手把它归正过来呢？神告诉我们正路，但是走不走人自己的选择。最后，神保留审判的主权，啊，这个是神做事的方法，而不是说坏人是神让他坏的，好人是神让他好的，对吧？一切都是神的。所以神的审判只是作为表演，是吧？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审判恶人就等于审判他自己，因为恶人是神让他恶的，是吧？所以这种理论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尊贵被造，我们被造的生命，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讨论过，问过这个问题啊，就是。神舍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去死，神做的值得吗？是吧？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值得吗？我再问弟兄姊妹，值得吗？
值得。
值得。那么值得的背后，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人的生命的价值，对吗？虽然我们谦卑，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吧？”那么，当神眷顾人的时候，正说明了人算什么？他不是不算什么，对吗？所以，神不会用自己的儿子去为一个没有价值的对象去牺牲的，是吧？所以，神不会。怎么说呢？没有智慧到这种地步，付重大的代价来得回一个没有价值的结果，这神不会做这种事儿，对吧？所以，既然神用重价赎我们，那就表示我们是值这个重价的。神不让我们骄傲，但是神也不让我们自卑，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牺牲里边。我们才明白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可是，有一些神学啊，有一些这个理论啊，使我们贬低自身的价值，对吧？使我们感觉到人就是一个东西，对吧？人就是一个物质，人就是一个动物， 对吧？没有价值，那没有价值，耶稣为我们死干嘛呢？是吧？所以神拯救人类，没有救拔动物，没有救拔植物，没有救拔世界，甚至没有救拔天使。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人是神所创造的一切被造界最高的被造。那么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件事情，而且是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早就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么是怎么得儿子的名分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呢？是借着他的儿子，他自己儿子的死来得儿子的名分的。所以这个名分是神的儿子用他的命所做成的这个赎回的工作，是吧？我们要知道，这个儿子的名分的得回，那可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件事儿。他多么样的重价，多么样的宝贵，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心灵安静下来，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体会，那么能够，就像一开始使徒保罗所说的，因着我们的诚信，啊，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真真实实的，这个贴切的、恰当的来回应这份拣选。回应这份大爱，回应这份赏赐。然后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上次呢，我们讲完了第五节，对吧？那么，到了第六节，今天啊，我们要进行了新的经文里边呢，这里就提到了恩典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文字里边啊，就是恩典就算了，是吧？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稀里糊涂就读过去了啊，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想，这个恩典这一个字，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英文里边啊，这个 grace 啊，这个恩典，这个 amazing grace 是吧？我们翻译成奇异恩典，到底这个恩典有多大？到底这个恩典里边都包含着什么内容？这一个词要向我们表达什么？这里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弟兄姊妹，怎么叫做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怎么荣耀的？为什么这个恩典是荣耀的呢？大家想过这些问题吗？啊，然后说这恩典啊，是他，就是父神，对吧？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么这恩典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这些原本有罪的人能够得着永远天上的产业基业，恢复我们儿子的名分。听起来也好像不太复杂，对吗？可是这一切呢？我们再说啊，这是用神的儿子的生命来给我们做成的。所以，这荣耀是他的智慧，这荣耀是他的大能，这荣耀是他牺牲的爱，这荣耀 是他的圣洁，是他的公义，是他的信实，是神自己的谦卑。好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实际上是所有人的赎价，对吧？这是恩典，恩典是白白给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所换来的，换不来的。这恩典太大，这赎价太大啊！正像诗篇里边所说的啊，赎他弟兄的这个价值太高啊，他只好永远作罢。是吧？人自己赎自己，赎我们的弟兄是不可能的，是吧？人做不到。所以，这恩典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完全，这都是要我们弟兄姊妹慢慢冷静下来，安静下来，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慢慢去体会的。那么，下边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啊，得着称赞。神好像很喜欢人赞美他，对吧？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会对这样的对象呢，心中产生一点反感，对吧？称赞的人呢，被称为是拍马屁的人，对吧？被称赞的人呢，常常是自以为是的人，对吧？我们人在世界上会有这种感受，因此呢，我们来到教会啊，有些人觉得教会很肉麻，对吧？这个上帝啊，很自以为是，整天呢就是让人赞美他。弟兄姊妹，神让我们赞美他，怎么理解这件事儿？要得着称赞，怎么理解这件事儿？为什么人间的称赞会视为一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呢？其实有些时候啊，人的称赞不会感到不舒服的。啊，比方说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孩子啊，说："哎呀，这小孩真漂亮啊！来来来来，这个好好，这个好天真，好可爱。"你不会觉得他在拍马屁吧？为什么呢？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啊，在当官的面前，哎呀，说这个那些好听的话，那你就感觉到让人感觉到很肉麻，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官的人，那些拍马屁给他的，那是不真实的，是有目的的，是用，所以马屁是用好话来换好处的，是不真实的，所以呢，那种的称赞才没有价值，才让人作呕，因为那是个谎言，因为那是个诡诈，因为那是个人和人之间不该存在的那种不该发生的那种事儿，也就是说，对方根本不值得人要去称赞的。啊，曾经我们中国人对着伟大领袖喊万岁，对吧？他真的值得我们喊万岁吗？对吧？他真的有那么好吗？对吧？他真的能万岁吗？这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对吧？一种令人作呕的拍马屁。那么，那听的人呢？高高在上坐在那儿的时候，也让人恶心，对吧？他本身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心中没数吗？啊，可是他很享受这种本不该属他的这种赞美。然而，神却不同。 我们对他的赞美只有不足，没有过分。这个它是贴切的。那正像圣经上所说的，以色列啊，把他的赞美归给神，去赞美他，这是本该应该的，对吧？就像我们去夸赞一个天真的孩子的时候，对吧？我们从内心里面自然发出来的，那没有附加任何的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带着小孩，哎呀，我们很喜欢这个小孩子，对吧？所以，这种的称赞，那是贴切的，是真实的，是自然的，那就不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对吗？那么同时呢，神让我们去赞美弟兄姊妹。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说两句话，然后听着也怪累得慌了，对吧？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赞美呢？让我们称赞呢？让我们感恩呢？为什么？大家说说。
是我们不能忘了他的救恩，时时在心目中有那样的概念。
那么有这样的概念。目的何在？
那就和他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啊，
亲密的关系，
不忘记啊，
不忘记。
哎，嗯。
还有吗？
因为这是真实的吧？这个神本身就是配得赞美的，他的荣耀就在那嘛。就是你赞不赞美他，他都是。就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嘛？你他这就是真实的嘛？
是的，其实神荣耀、神的恩典、大能，那么神的公义，我们赞美不赞美，他都在那里。可是神让我们去赞美，让我们去称赞，让我们去感恩、称谢。他的目的何在呢？刚才讲到了啊，这个会使我们记忆这些、纪念这些东西，免得我们忘了。忘了会怎样呢？纪念会怎样呢？其实，感恩这件事情是人类感到幸福、美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感恩的相反叫抱怨，对吧？抱怨的人是没有幸福感的，他总是痛苦的。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他总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阳光的。所以，神本身就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完全完美的。恩典赏赐，对吧？然后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回应的话呢，那么这些赏赐在我们的身上就产生不了对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不能回应，不会回应，是吧？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原来神是这样爱我，那我们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被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是我们回应神的爱的基础，被爱的感觉就是我们生命快乐、幸福、满足、喜乐、平安这一切的源泉。如果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快乐的，是不幸福的，是吧？永远抱怨、苦瓜脸，是吧？但是一个懂得感恩回应的人，他是幸福的。当然，有了感恩回应的人，他的生命也自然的就在感恩回应的里面就发生变化了。他也懂得把神的爱活出来。就像一个本身不发光的月亮，当它面对太阳反射了阳光的时候，它自己就发光了。 弟兄姊妹，这种东西呢，我们真的是用有限的语言，很难完全的表达出来。但愿我们能够用心去体会，然后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回应神的爱，在神面前有感恩的智慧吧。好，弟兄姊妹，现在已经11:07啊，我们就假设11:10了。那么我们休息一下，休息15分钟啊，我们这个25分回来，我们继续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